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周五，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和中共已同意尽快就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关税的可能替代方案举行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尽管目前双方还存在重大分歧。欧盟将于下周反补贴调查结束后，开始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 35.3% 的额外关税，加上现行的 10% 进口关税，总关税将最高达到 45%， 但欧盟并没有关闭双方继续沟通和谈判的大门。本月早些时候，欧盟拒绝了中共的一项提议，内容是为在欧洲销售的所有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设定最低价格30,000欧元。这一提议是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期间提出，如果双方不能就这一提议达成一致，欧盟确定的额外关税将于下周开始实施。路透社周五报道说，双方正在讨论的关税替代方案是让中国车企做出最低价格承诺或者投资欧洲。周四，美国政府批准了澳大利亚矿商 Ionia 在内华达州的刘文岩岭锂矿项目。根据矿商的预测，该项目将大幅提高美国本土对可再生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锂矿产的供应，预计美国锂矿的产量可达原来的4倍。美国政府官员周四在内华达州的里诺表示， Ionia 公司的矿产将有助于加快生产一种用于制造电动车电池的关键矿物。此举正值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行动支持关键矿物生产，以减少对华依赖之际。内华达州锂矿项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包括一个化学处理设施，可以在现场进行锂处理，而不必将其运往中国处理，然后运回美国。Ionia 公司表示，刘文岩岭矿山的建设工作应该明年开始动工。官员们说，该矿计划在2028年开始生产，每年生产的锂应该足以为逾37万辆电动车提供电池。周四，美国五角大楼罕见地强烈反驳了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条信息，该信息错误地暗示美军已被授权在选举期间对美国公民使用武力。在网上传播这则信息的人士包括前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该消息称，拜登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推动通过了一项国防部指令，允许对抗议政府政策的美国人使用致命武力。联邦军队原则上不得在美国本土参与执法，除非是自卫，否则军队对美国平民使用武力将触法，这在地方民团法案中已有概述。该信息中讨论的政策修订是国防部 5R40.01 号指令。五角大楼发言人高夫告诉美联社，该指令并未允许军队对美国公民使用武力，该指令的发布也与选举无关。高夫表示，五角大楼定期会更新指令，此次更新旨在将其他政策中关于使用武力的语言统一为 5R40.01 号指令，但它仅适用于国防情报人员。周五，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访问印度期间呼吁欧盟重视与印度的贸易往来，他希望德国贸易进一步多样化，从而减少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当天，舒尔茨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谈，以促进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舒尔茨表示，我们必须避免单一依赖，特别是在战略重要的领域，例如关键原材料和特定技术方面。据美联社报道，双方在周五签署了多项协议，包括机密资讯保护、劳动交流联合声明以及绿色氢能技术和创新路线图，以加强在国防、资讯技术、清洁能源、技能发展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舒尔茨指出，德国是印度在欧盟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他决心扩大这些关系。他表示，德国正在推动欧盟和印度尽快敲定自由贸易协定，这可能会在几个月而不是几年内发生。当天早些时候，莫迪宣布德国将把印度技术劳工的签证从20,000个增加到90,000个。周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激进分子达成外交解决刻不容缓。布林肯在伦敦会见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时发表了上述言论。本星期早些时候，他结束了中东和平之旅。在闭门会谈前，布林肯对记者表示，他和萨法迪在讨论加沙和黎巴嫩的局势。布林肯说， 他在伦敦还会见了黎巴嫩总理米卡提。米卡提迫切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黎巴嫩战争，包括全面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该决议对于在利塔尼河和以黎边界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等内容作出规定，旨在将以色列军队拒之黎巴嫩以外，并呼吁真主党长期解除武装。近几个月来，双方都违反了该决议。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任何冲突的外交解决都必须允许双方边界两侧的平民返回家园。周四，他在多哈宣布，美国及其地区伙伴将在未来几天举行会议，再次寻求达成停火协议，结束加沙地带的冲突。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